欢迎各位收听维基百科，我是 Hans。 这里啊是个培养思考方法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实务经验分享平台，可有空的话请 Google 维基边界便可以找到我们，里面有大量实际操作的个案分析，也有面对问题心态养成的心法，可以让各位累积处理问题的知识与能力。但如果真有问题无法处理，也欢迎各位与我们联络，我们提供顾问式的服务。维基百科分享每个个案都是经由向案件当事人或是客户取得同意及书面授权后再开始制作，我们的每个个案啊都会先用文字档打好再进行录制，录完后交由案件当事人及客户听过，待他们觉得没有问题之后啊再交由后制并上架，这是我们音频制作的程序。希望各位在分享维基百科之余，也可以向身边的人说明制作过程，好让他们可以安心。我之前啊有提过我事务所员工的事情哦，那这么多年哦其实没有任何人离职哦，这个人与人的缘分啊其实还蛮妙的，但缘起终究会有缘灭的一天吗？所以我对于生离死别啊有了这些人的经历算是看得很淡哦，因为人的关系啊无时无刻都在变化，所以我都会要求自己先把自己顾好，因为我好我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哦。自私不是不好，但对于自私这件事，我今天想用这个个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巧的是啊，那一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问题的提问，问题的内容是啊跟男友的母亲过世有关。男友的母亲过世后，男友陷入重度忧郁中无法自拔，这个原 PO 啊已经陪在身边一年多了，但仍是没有进展哦，所以他现在觉得有点累了，但这个累又让身为女友他有些罪恶感，因为他这个时候要走，这是对的选择吗？我不知道提问这个问题的朋友你是不是我的听众，但如果你有缘听到，我只能说啊你现在的concern并不是自私，你现在的concern是你自己在对自己发出警讯，那是一种人类的求生本能啊，他在提醒你一件事，那就是你如果再拖下去连你自己都会被拖进去哦。我不是不了解男友现在的状况，但那种人不想走出来的状态我经历过，可是我并没有拖任何人下水，我就是自己面对这种行尸走肉的生活及状态，我至少清楚这是我自己的功课，我的功课没做好，那有谁可以来替我做呢？所以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准备好，你就得面对这一连串的状况。我会分上下两集讲讲这大概会发生什么事，今天这一集讲讲你的男友也许会发生什么状况，下集就来讲讲你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开始之前啊，我想提一下关于心理谘商这件事哦。我不是心理谘商师，但我介绍过带过很多客户去做心理谘商，我要讲的是客户给我的反馈及我的观察。先说清楚，我不是要对专业工作者提出任何批评或指教，因为你没有在那个领域工作，你不能单靠自己的经验提出建言，我只是分享客户跟我分享的内容哦。心理谘商的效果是肯定有的，但重点是从来都不在于疗程，重点都在于时间哦。心理谘商需要以次数时间为基础才会慢慢的有效，因此你要走心理谘商一定要花时间，而且这个不是去一次或是几次就会有效果的，效果会因为个案而有所不同，因人而异，这是一个很贴切的说法。再来，人要打开心房畅所欲言，这也需要时间啊，因为心理谘商师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陌生人，那对陌生人要讲到什么程度，这个其实操之在当事人手上啊，而且在法令的规范下没有第三人可以得知真正谘商的内容。再者，每一次的谘商之间都会什么时间间隔，这个时间短则一周，长则两周以上，那这段间隔时间当事人又会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也要再一次的面对这个可能会触发他们情绪或是问题的人事物啊，所以哪怕你有练习，你有药物的加持，这个进展真的不会太快。最后就是，如果没有找到适合的谘商师，那这到底又是自己的问题还是是对方的问题呢？光是这些 issue 这又是另一个不短的时间。总而言之，这个过程不可能不花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也不能保证绝对有效，或是保证不必从头再来。可怕吗？现实是如此哦。所以心理谘商啊，不是说你今天带去就会有效，这一点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再来，费用也是一个要考量的因素，因为这不会是一条轻松好走的路。我讲这些是在提醒各位，选项的后面就是效果与后果，每个选项都会有它代价，所以你在选择前你都得思量这后面接着会是什么。我现在说说男友可能在这边接下来会有哪些状况，也许会有听众觉得哇靠 Hans 你今天很残忍耶，但人生的真实面向不是什么都是正面积极啊希望与爱啊，你若不清醒，那谁又可以帮你清醒呢？好，我来讲讲男友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状况一，持续的走不出来，状态不进反退。这个未经他人苦啊，莫劝人大度，这句话我讲过很多遍哦。我的空白时间大概十年，要没有那些年的空白，我想我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一行。我要说的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你的男友要几年以后才会走出来。你不是他，你不是他妈，所以你无法体会那种痛有多痛。所以你如果要等，那你要接受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你的男友也许一辈子都走不出来，但同样的，他也有可能随时想通而走出来。我现在讲的不是干话，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你要吗？所以你要不要把自己的人生拿下去赌？不要觉得羞愧，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这句讲的是夫妻啊，那更何况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未婚啊。所以你若可以接受这个现实，那你要把这个头洗下去，我会祝福你哦。状况二，从一开始的感激到后面的压力哦，接下来就是啊，一个万念俱灰的人，他当然是负面的嘛，但一个负面情绪的人不是不知好歹或是没有感觉啊，所以谁在雪中送炭，谁在锦上添花，他是知道的。那么留在身边的女友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个重要且温暖的助力嘛，但现在的是助力，一年过了还会是助力吗？这个女方说啊，自己心里面已经有点累了，那男友不太可能不会感觉到这件事。要知道深陷在情绪泥沼的人对于情绪是很敏感的，所以他还是一样只会觉得感动及温暖吗？请各位要记得我前面讲的那个止哦，止字，所以他还是一样只会觉得感动及温暖吗？女友待在身边，一是陪伴，二也是希望男友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就像我前面说的啊，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走出来，那他也会知道目前的这个状态对于女友来说是不公平且不利的，因为谁会想要自己家的宝贝女儿跟一个深陷情绪黑洞的人结婚甚至共同生活呢？所以那一种罪恶感会慢慢滋生在男友的心中，而这种压力又会成为情绪更不容易走出来的因素之一。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每多一天那个压力就会多一些。这个发展下去你会有好的结果？我真的存疑哦，的确有可能会成为助力，让男友冲破人生的这道坎，奋发向上。但是各位啊，这大都是电影情节的剧情啊，这不是现实生活中所会发生的事诶。状况三，有更多的不确定，产生新的问题哦。所以你当有更多的不确定时，新的情绪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女方会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为什么现状还是没有改变？男方会觉得自己的现在及未来都没有个方向，面对大家的关系，女友的陪伴只是让他更为的焦躁不安，想要逃避嘛。那久而久之，自己让自己既有的状况更加的无法改变，也有可能让自己找更多的理由想要逃避，所以问题只会更多不会变少啊。所以耐心用完了之后会是什么？各种的摩擦啦，纠结啦，冲突就会产生，而且会连同以前的事情一起牵连出来。当这种纠缠不清出现的时候，吵架也吵不出个方向来了，所以问题就会由大至小的全面被翻到台面上，这个世界为之变色，人生为之改道哦。状况四，状况开始好转需要更多时间。前面三种讲的是往下走，但我有说嘛，不是没有可能状况会变好嘛，但变好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因为变好，所以男方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恢复嘛。而女方是否也会觉得既然男友变好，那他就要更待在他身边陪着呢？但我必须点一个很残酷的问题，过往花掉的时间不会回来的，过往造成的伤害也不会全部恢复，所以这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你还需要多少时间？因为状况好转所以不用那么多的时间吗？因为状况好转所以我们会变得更好吗？这个答案不会是肯定的，因为这个状态变好是一时还是一世，没有人说得准。而且当状况发生的时候，过往的那种恐惧会随之而生。讲白一点啦，身为女方的你准备好过这种不确定的生活了没？讲完之后会有听众觉得，哇，今天这一集超灰暗的，但人生不可能每天都开开心心五彩缤纷吧，人生是黑色白色灰色的几何体啊，只是我们的状况好坏会决定我们往哪个颜色区块移动嘛。讲情义很好，但还是老问题，你准备好面对上面讲的这些状况了吗？先想想消化个几天，因为周四我就来讲讲身为女方的你会遇见什么样的状况。感谢各位聆听，听完后如果任何的意见及问题，请上网站维基编辑留言，我每周都会有新的主题分享，各有任何想听的主题也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